简单到一个地步，任何小孩，任何不管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他都能祷告。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有一个印度人，他呢从这个传教士那里学了几句英文，其实他只会 ABC 三个字母。然后呢，哎，奇怪，他就到了树林里面，结果碰了一只老虎，老虎向他扑来，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他大声喊 ABC ABC ABC， 神就拯救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祷告可以简单到一个地步，你就是祷告错了，神都听。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婴孩长大的秘诀，这就是基督成长的秘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功课。今天教会软弱，就是因为祷告太少，大家喜欢听道，所以带了很大的耳朵来。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的教会，如果教会真的容易长大的话，你看你就像保罗一样，那意思就是说，有那个生活呢，乃是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依靠的生活。所以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那你看见这个孩子不光在母亲面前接受乳养，一切都是恩典。那更重要的，不要忘记，等到这个生命慢慢慢慢在那个阶段长大的时候，他需要什么？这就是父亲父亲所做，就是劝勉、安慰和祝福。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意思。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他说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前面呢，在母亲的印下接受母亲乳养，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那么我们说这个婴孩所能做的就是哭，就是祷告。那么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保罗带他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不光是依靠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效法的生命。换一句话说，这个所有做儿女的，他最眼中，在他还没有上学以前，我是指还没有上学以前，他最佩服的就是他的父亲。因为特别一个小男孩看见父亲力量比他大，他自己一个这个桌子的一个这个怎么讲，桌子不是有好几个，这一只脚他都搬不动，他看见他父亲一个手就可以把一个凳子拿起来了。所以在所有的孩子的心目中，父亲都是最伟大的。所以才有歌说哥哥爸爸最伟大。那哥哥是伟大，因为哥哥力量比他大，爸爸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晓得说，在家里面毫无疑问的，在父亲，在儿子儿女的眼光中，父亲是最了不起的，父亲是最大的。如果是女孩子，她要跟爸爸结婚，那因为她觉得爸爸是最了不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这个父亲乃是敬仰的对象。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他要学他爸爸，效法他爸爸。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生命呢有一个本能，那个本能就是他巴不得有一天像他爸爸一样，像他爸爸那样的高，像他爸爸那样聪明，像他爸爸这样，像他爸爸那样。所以你看见吗？所有做父亲的都要，所有做儿女的都要像他父亲一样。所以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他看他父亲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个乃是接触蒙恩得救以后，你看那个生命一面是依靠的生命，但另一面很明显的就是效法的生命。那么这个效法的生命，如果我们用主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儿子的生命。那个儿子的生命严格说来是神儿子的生命，因为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一个标准的儿子，所有今天我们做儿子都是根据那个标本来的，都不标准。但是最标准的儿子乃是主耶稣自己。我们看看他自己怎么说，我们看看那个儿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 耶稣对他们说，第十九节，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知道宇宙中有一个儿子的生命，而且是标准的儿子，那就是根据主的这句话，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不能，他能，他把他自己倒空了。那不光如此，他来到地上不光做神的儿子，也做人子，所以神就把他摆在月色的底下。想想看，他本来是创造宇宙的，他所有的众，所有的山是他创造的，山里面的树林也是他创造的，所以他能创造每一棵树。但是现在，如果他要把一棵树变成一个凳子，你看见说，现在神把他放在约瑟的底下，最少十八年了。那么你看见现在他学什么功课呢？他要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那这个他是下面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儿子，要神的旨意，要讨父神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生命是效法的生命，也是儿子的生命。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有一句很大的话，这句话我们起头如果光听第一句我们就愣住了。他说你们要效法神，我们怎么可能效法神？下面接着说，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你们效法神的时候，他不是站在创造者的地位，如果他是创造者的地位，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效法。但是保罗为什么说你们应当效法神呢？下面说，如同蒙爱的儿女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每次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如何我们要如何。在全宇宙中没有人比我们，没有人叫我们能更佩服的，所以你巴不得，你巴不得能效法神，像他那样的完全。他的爱叫太阳照给好人也照给歹人，下雨给好人也该歹人。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不光爱那些可爱的，也能爱我们的仇敌。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就走在天父的脚中里面，他怎样我们也怎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你再读下去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就告诉我们这个效法的生命，这个儿子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那从前有一个做父亲的，他这个没有孩子以前，他喜欢喝酒啊，尤其冬天的时候常常踏着雪就到酒店去喝酒了。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再也不敢喝酒了。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特别到了下雪的时候，他走在那个雪地上面，结果他发现他那个小儿子啊，也喜欢走在他父亲那个脚踪上面，雪印上面。所以他就想说，我不能再往前走，如果我现在我要喝酒不错，但是呢，现在他跟着我的脚踪，有一天他也要喝酒的，所以为着下一代的缘故，他不喝酒。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这个生命乃是依靠的，这个生命乃是效法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生命，他就是要效法，就是要像他的父亲一样。弟兄姊妹，你要过，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因为最后神在我们上最终的目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人是照着神来造的。那么圣经所用所讲的敬虔，就是像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过个敬虔的生活，简单的来说是过个儿子的生活。因为你父亲的生命，所以你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他一样。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有意思。你看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然后下面讲到父亲爱自己的儿女，父亲给儿女最大的祝福，不光是言教，最重要是身教。因为做父亲的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叫儿女佩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个叫人佩服的生命，就是保罗的生命。他说，我们向着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喜欢做教师，但是忘记了神的目的，要叫我们像父亲一样。而父亲因为儿女有一个效法的生命，他要像父亲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讲到保罗怎样做父亲，前面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怎样的为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儿女是一直要孝敬，一直要效法父母的。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儿女就学他的父亲和母亲。我觉得有意思啊，倪弟兄讲到选择配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不会忘记的。他说啊，如果你要选择，尤其是男孩子，如果要选这个姊妹的话，他说啊，你不大认识他是不是？你看他妈妈就可以。他妈妈是怎样的，他一定怎样。他说学20年都学会了，你明白吗？就是说，他的妈妈怎么对待他的爸爸，将来他就怎么对待你，因为这是20年学会的嘛，所有的习惯都是从那里学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准呐、啊。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他的妈妈是安静的，他将来也是安静的。不相信的话，你们儿女长大，你让他试试看。这个我相信是很准很准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看见孩子们不知不觉的就像爸爸妈妈一样，脾气也好，连口头禅都是一样。所以要小心我们的口头禅啊。有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儿女比我们好，但是不知不觉，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的那个习惯他们通通学会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讲的做父亲的时候，他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弟兄姊妹，我们敢讲这个话吗？我们敢对弟兄姊妹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有神做见证。你们做见证还敢说，神做见证敢说吗？所以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生命，这就是保罗他自己学的。他因着他在第一个阶段，他知道那个生命是效法的生命，所以等到他做父亲的时候，你看见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为着门徒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常常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告诉人怎么做父亲做母亲，有那么多的书，所以我想大家都看了那些书，应该现在都是美满的家庭，没有个家庭有问题的，没有一个夫妇，没有，所有的夫妇都是不吵架的，所以儿女都是乖宝宝。但弟兄姊妹，事实如此吗？不是。难处在哪里？难处就在这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保罗说，我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为什么？因为保罗的为人，保罗的榜样做后盾的。为什么？就告诉那他，所以这样做，所以保罗可以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但愿儿子的生命能，保罗是把那个里面那个生命把它激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帮助神的儿女长大的话，你看清楚，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激发他已经有那个生命，就是儿子的生命。因为神儿子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是效法的生命。所以下面12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那弟兄姊妹，什么叫进他国？因为他们本来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拜偶像的嘛，现在呢居然能进入神的国，得他的荣耀。本来他们的偶像都是照着 他们的形象来造，都是照着堕落的人的形象来造，这就是希腊神话嘛。所以你看，在所有这些所以你看他们的故事，都希腊神话的话，你觉得充满羞耻的。但这里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然神既然召你们进他的国，而且得他的荣耀，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神。那这位神今天把你们从爱子的国度里面迁到把你们从黑暗权势迁到神的国，而且你要得到他的荣耀，那个荣耀乃是神，那个荣耀乃是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的荣耀，乃是说到基督的忍耐，说到基督的温柔等等等等，你看见说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所以现在很清楚，你怎么帮助一个出生的婴孩呢？你告诉他说，你要注意你怎么行走，就是说要叫你们行事，原文就是要叫你们行走。那么当然行走我们普通人，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就代表我们的行走要怎样，有一个原则要记得，要对得起你们的神。什么时候你没有效法神，什么时候你没有效法神，你就和神的那个标准对不起来的，我们对不起神。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们像他。我喜欢说这个故事，比我在巴西的时候啊，因为巴西很多，我们有一度住了十几年，在圣保罗附近，很多很多东方人，那么多半是日本人，那中国人算比较少数。所以有的时候我开车不小心，因为我起初开车常常会叫别人生气的，所以呢一不小心的那他们就叫起来，就咒诅起来，大声大声叫。那结果我听得见他们在叫什么，他叫日本人呐、啊，好像你没有长眼睛的、啊、类似这样的话。那我就很难过，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但是呢因为我长得像日本人，所以你看我把日本人完全代表错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就对不起日本人。这个就是，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对不起我们的神，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找，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要我们像他，我们也真要像他，因为儿女应该像父母的。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事要对得起神。弟兄姊妹，就像王子如果做错事的话，他对不起英国，对不起国家所给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但要紧就是你这样做对得起什么。所以不要忘记，蒙恩了以后，你不是给很多的规条给初心的弟兄姊妹，但是要紧的就是你要给他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怎么做都可以，你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来，你们基督徒也来吗？所以可见呢，在不信的人眼光里面，他们道德的标，他们觉得基督的道德标准应该比他们高一点。你看你明白吗？有的地方他可以去，他说你不可以去，有的事他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有的话他可以说你不可以说。所以什么时候你做了，你说了，你去了，他们要说你们基督徒也做这样的事吗？这个就叫做对不起神，明白吗？这个就这个，所以让我们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就不能去，这个事情就不能做，这句话就不能说。所以你看很清楚，保罗当带领这一班出蒙恩的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许许多多的规条，不是，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让他们看你要对得起他们的神。那么为什么要对得起神呢？因为对得起神乃是讨神喜悦里面一个。我们知道为什么子凭着自己不能做，父怎样做我才要怎样做，为什么？我们一心一意要讨神父神的欢喜。所以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那弟兄姊妹，保罗也有教训，不过这里的教训不是长篇大论的。那下面怎么说？他的教训什么呢？知道该怎样行，又是该怎样行，你要怎么做。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喜欢，很多人问说，我到底怎么做基督徒，我得救怎么做？那怎么做就是怎么行，怎么做就是怎么行，应当怎样行。 那么好，这里有一个原则，你们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是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不要告诉他这件事可以那件事不可以，问题就是你这样做你是不是讨他的喜悦，你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神。所以两个很基本的原则在这里，两个很基本的功课，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我没有得救以前，我喜欢到哪里，我尤其我喜欢逛书店，但得救以后我发现那个自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如果我那人和我走在一起，那我真的要进去，但进去前我就要看看他的脸色，如果他脸是圆的我就进去，长的我就不进去。那不是说长的就回家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不是。问题就是你如果要讨对方的喜悦，如果你希望这个家庭美满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不要忘记你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你问问看，我们的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生命在里面有感觉的。你看很多母亲怀了孩子，他会告诉你说，哎，今天婴儿又打了我一拳，从里头打的，因为那个里面有感觉的。所以如果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一定有感觉的。所以如果什么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他的脸是长，你怎么知道脸是长？你像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你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的。你怎么讲也讲不清楚。你该到那个地方，你去了，你平常都去很高兴，现在就去像憋了气，像气球憋了一样，那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不能做。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给你感觉像死的感觉一样，像是死老鼠一样。但是呢，如果体贴圣灵的话，却是生命和平安，你里面感觉到有生命有活力，感觉到有平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如果教导我们的儿女的话，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一生下来教导他们的功课，我们把很多道理都讲给他们，没有用的。因为你不可能跟他一辈子，你不可能跟他一辈子，所以你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他应该知道怎样行，然后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下面保罗就讲到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做儿有儿子生命的人，他有一个特点，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父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儿子的特点在哪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拣选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人？没有人。我为什么生下来？因为是我父亲的意思。所以当一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一个基本的标志是什么？基本的标志就是说，这是我的开始，这样我的一生都是这样。我们从天上生，从圣灵生，那弟兄姊妹，那是父的旨意，是天父的旨意。有一天我们生下来了，你看圣灵是用我们今天日常所经过的，我们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拣选自己的父母，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是他父亲的意思，那不要忘记。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儿子的一生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我的意思，乃是天父的，乃是父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帖撒罗尼迦讲到神的旨意。那么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呢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保罗并没有讲长篇大论。比方说，你看第三节。神的旨意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很稀奇啊。那么前面讲了讨神的喜悦，下面当然就讲了神的旨意了。你要知道神喜欢什么，对不对？这就是神的旨意嘛。但是对于婴孩来说，神的旨意太抽象了，所以他需要一样一样的学过了以后，然后综合起来才知道什么叫神的旨意。那么等到罗马书讲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旨意是单数的。原来我们许多我们所以为神的旨意，乃是包括在那个单数神的旨意里面，都受那个神的旨意的支配的。那么等到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讲的旨意的奥秘，讲的神永远的旨意，那不要忘记，对于出生的婴孩，你不能讲那么高那么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不懂神的旨意，你只告诉他说神喜欢什么。所以神喜欢什么呢？你要一样一样告诉他，这婴孩就这么学的。他知道爸爸喜欢这样，爸爸喜欢他做得好一点，爸爸希望他这个吃饭的最好不要讲话，但他还是喜欢讲话。 那这是爸爸喜欢的，这就是神的旨意，你看见吗？所以小孩子他知道说爸爸要他这样做，爸爸要那样做，这样做就是好孩子，这样做就是乖宝宝。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明白父亲的旨意，父亲就这样的劝勉安慰和嘱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保罗呢，他讲的神的旨意，他下面就说就是，明白吗？现在他一定要把它拼出来，他不能够就讲一般神的旨意，他不能讲大道理，他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现在你看很有意思，在这么多神所喜欢的旨意，所以保罗怎么说呢？就是你们要成为圣洁，成圣是神的旨意， sanctification 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讲了成圣，那么大家就想起一篇很大的道理来，那么是因信成圣啊，或者讲的威斯里约翰那个时候他那么经历。但是弟兄姊妹很简单，这里讲的圣洁很简单，这里讲的圣洁，圣洁的时候，圣洁当然关乎到我们灵魂和身体。那么尤其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话，那么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那讲的灵魂和身体。但这里呢，你对于一个刚刚生下的婴孩，你不能讲得太深，你只能够讲的，你只能够叫他能够明白的。所以他说什么叫圣洁呢？圣洁就是远避淫行。什么叫远避淫行呢？下面加得很清楚，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你只要用圣洁和尊贵，不光圣洁，你看见吗？而且尊贵，你要记得你的地位，基督徒的地位是最尊高的地位。所以圣洁和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如果你能保守你的身体清洁，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成圣。所以什么时候你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这就叫做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这就是遵守天父的旨意。这个就是父啊，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帖撒罗尼迦人还没有得救以前的意思，从前他们都是放纵私欲的，从前他们都是落在罪中的，不能够自拔。但是感谢主，现在为着讨父神的喜欢，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叫你们成为圣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做父母要千叮咛万叮咛你自己的儿女啊！你的儿女不光是刚刚蒙恩得救，你的儿女当然一面你希望他得救，但另一面不要忘记，如果你家里的孩子，你不必跟他讲很大的道理，要告诉他们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就是要你们个人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生的事，一辈子的事情，神就喜悦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儿子，这就是主耶稣神儿子的生命，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讲到神的旨意。那不光如此，我们翻到第五章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又讲到神的旨意，不过很稀奇，在讲以前呢，讲不住的祷告，凡事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这什么呢？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常常喜乐，这就是讨神的喜欢，这就是神的旨意。不住的祷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这里不是讲定时的祷告，是讲不住的祷告。所以保罗自己就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住的祷告就是不住的依靠神，不住的投降，不住的说我不行，这叫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么天气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你不要说这个天气真糟糕，凡事要谢恩。那好坏天气，好天气感谢主，坏天气也感谢主。弟兄姊妹，神让我们经过许多的事，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凡事谢恩。所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叫我们沮丧的。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有 depression 吗？为什么有的人会沮丧呢？就是因为他没有顺服神的旨意。 如果他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谢恩，我们有没有办到？如果每件事你都感谢主的话，没有叫我们沮丧的理由。保罗根本在监牢里面，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外面来的，基督喜乐从里面来的，基督喜乐的源头是从深处来的，所以不是今天出太阳你就能喜乐，今天下雨你就不能喜乐。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人不大懂，他们幼稚嘛，他们不懂得大的道理，但是保罗一样一样告诉他们，那成为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常常喜乐。如果你常常喜乐，常常带着笑脸，不要愁眉苦脸。我常常说，如果有的弟兄们一定要用方法说，你们都要笑笑啊，大家都要笑笑，来到主面都要笑笑，那个已经太你明白吗？那个就证明说，那就证明说我们已经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做，我们要主的话应该在我们里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喜乐，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你都能说一声感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不懂，但是天天经过这些事以后，好了，他遇到试探，他守住自己的身体，他不能快乐的，他能喜乐，他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依靠，凡事谢恩。那弟兄姊妹，慢慢他以后就懂得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哦，原来这些就是神的旨意，他对于神的旨意就有概念了。然后最后你看见这个，他对于神的旨意的认识会越来越深，越来 越透亮。那其实如果你读这上下文，不止神的旨意，不光常常喜乐，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你看这也是。那不光如此啊，在十九节也是啊，也是神的旨意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个通通是神的旨意。所以对出蒙恩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在座的这里每一个都可以讲一篇，都可以一篇出信的讲台，常常喜乐可以讲一篇，不住的祷告另外一篇，要追求良善第三篇，凡事谢恩第四篇，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已经五篇，然后不要藐视先知讲到六篇，然后呢查验这个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不做，可以七篇到八篇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帮助比我们年幼的，你看见说保罗是这样的帮助他们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我想我们下一次可以再进一步来看，到底今天我们怎么学这些功课，我们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神到底我们在什么情形底下我们才知道是神的旨意。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这一篇，读这个帖撒罗尼迦的那个路也在那些地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个是乃是一个出生的阶段，婴孩新生的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经过那个阶段，然后我们才能够帮助比我们更幼嫩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保罗生命的春天，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春天。我们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当在新生的阶段，你看这些功课都是一样一样要好好来学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借着这些话让我们回想你当初怎样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经过婴孩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今天还有许多人比我们更年幼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们家中有很多的儿女，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帮助他们。我们为着我们过去的亏欠，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多有亏欠，因着我们没有好的榜样，因着我们没有学好的功课，所以难怪我们就不能够带出下一代来。所以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当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的时候，你在我们身上工作，对我们说话。我们无论为着在座的弟兄姊妹，就是看录影带，或者是在电视或者在电网络上看到的，主啊，但是这些话都落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好，我想我们下一次。